撒母耳上第一章，撒母耳上第一章，撒母耳上第一章六节到十二节，六节到十二节，六节到十二节，我念一节，各位念一节。六节到十二节，以利拉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，就做他的对头，大大激动他，要使他生气。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：“哈拿，你为何哭泣不吃饭，心里愁闷？有我不比四个儿子还好吗？”哈拿心里愁苦，就痛痛哭泣，祈祷耶和华。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，以利定睛看他的嘴。好，我们再看撒母耳上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，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，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，请大家一起念二十一到二十三。来，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，要向耶和华献年纪并还所约愿，哈拿却没有上去，对丈夫说：“等孩子断了奶，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，使他永远住在那里。”她丈夫以利加拿说：“就随你的意思行吧，可以等儿子断了奶，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。”于是夫人在家里乳养儿子，直到断了奶。再看第三章第一节，第三章第一节，第三章，第三章第一节，来一起念来。童子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，他们那些日子，耶和华言语稀小，不常有默示。再看第三章第四节到二十节，很长一段圣经。第三章第四节，第四节。到二十，到二十节，我念一句，各位念一句。到二十节，耶和华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
就回到伊利说：“你呼唤到我，我在这里。”伊利回答说：“我没有呼唤你，你去睡吧。”他就去睡了。
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，到伊利那里说：“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”伊利回答说：“我的儿，我没有呼唤你，你去睡吧。”耶和华第二三次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：“你又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”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。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：“撒母耳，撒母耳。”撒母耳回答说：“请说，仆人静听。”
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：“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，叫听见的人都听耳闻。
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，到了时候，我必始终，应验在以利身上。”所以，我向以利家起誓说：“以利家的罪孽，谁献祭奉礼物，永不能得赎去。”以利呼唤撒母耳说：“我儿撒母耳。”撒母耳回答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，并没有隐瞒， 以利说，这是出于耶和华，愿他凭自己的旨意行。十七节，从但到别是巴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。再看第四章，再看第四章第十九节，第四章第十九节，第四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，第四章十九节到二十节，来一起念。以利的儿妇为你听，他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，公公和丈夫仍然疼痛，去生产，将要死的时候，旁边站着的仆人，他说：“不要怕，你是男孩的。”他却不回答，也不放在心上。他给孩子起名，荣耀比凯和弗斯。这是因神的约柜掳去，又因他公公的死了。他又说：“荣耀离开以色列，因为神约柜被掳去了。”最后再看两处圣经，我来读就好。一处在四世纪，一处在四世纪，撒母耳前面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节，四世纪二十一，四世纪二十一章，二十一章二十五节，二十五节，那时以色列中灭亡，个人任意而行。最后一处在启示录第三章，启示录第三章，启示录第三章第十四节，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，第十七节，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、贫穷下眼吃身的。对不起，我练很多圣经。我们今天晚上是晚上最后一次的聚会。那么我已经讲了摩西，摩西是在神家中一个极其谦和的人。那么第二堂呢，我讲约书亚，讲到约书亚，他有良师，良师知道训练他，把他带到一个山腰的地方，那么在那里四十昼夜。他坚守在那岗位的上面，那么他呢也有良伴，这个加勒是他好的良伴。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所以约书亚从年轻一直到年老。那么第三件事呢，就是说他攻打耶利哥城，因为要进入迦南呢，耶利哥城挡在那里，如果耶利哥城要是没有攻塌，迦南地就进不去，那么把耶利哥城攻塌了，然后就进迦南。那么最后一件呢，就讲到他在晚年的时候就留下遗命。那么那一个遗命呢，里面一共有四种性质，有回响，有应许，有警戒，有命令。那么不论是回响，是应许，是警戒，命令，都是神的话语。那么神的话语呢，是需要什么呢？需要全能。那么怎么有全能呢？因为他虽至于死，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们看了很多很多的圣经，多数通通都讲到这个撒母耳是撒母耳记上。撒母耳记上呢，我要给各位看四点。其中第一点呢，要看见撒母耳所处的时代。那么那一个时代是什么时代？那一个时代是以加伯的时代。刚才我们念了撒母耳上第四章，讲到这个当时以利有两个败子。那么这两个拜子何布尼和布尼哈，他们呢在圣殿里面胡作胡为，神就兴起了这个非利士人来去惩罚他们。那么以后后来他以为把右柜刚来，这个战争就可以转败为胜，没有想到把右柜刚来了以后呢，右柜也被掳了，两个儿子也在战场被杀死了。那么以利听见这个消息呢，他就扑倒以后呢就死在地上。那么他的这个媳妇听见这件事呢，他就 独子一疼就生产了，生产以后呢，就给那孩子名叫的以加伯。那么以加伯的名字什么意思呢？以加伯的名字说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了，离以色列。那么荣耀离开以色列呢？为什么缘故荣耀会离开以色列呢？那么我用两处圣经来解析。一处圣经是四世纪，讲到那个时候谬与王大家任意而行，所以荣耀离开以色列。还有第二处呢，是在第三章撒母耳上第三章第一节，讲到那个时候呢，神的言语非常稀少，神言语非常稀少，一个是谬王任意而行，一个是神的言语稀少，所以荣耀就离开以色列，这是第一点。那么第二点呢，我给看见这个撒母耳人是一个人才，人撒母耳的产生也是人才的产生，人才神，因为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就需要有人才产生才能够挽救那个时代，如果没有人才产生就不能够挽救那个时代。那么这个人才是什么产生呢？第一就出于祷告，他哈纳的祷告，看到。那么在第一章的地方呢，就看见了哈纳，为什么哈纳做那样的祷告呢？因为哈纳不生育，在犹太人呢，不生育是很大的羞耻。那么他的这个丈夫还有一个妾叫做比里娜，就攻击他，攻击的。那么因为攻击他的缘故，给他生气，所以结果他心里面非常愁苦，他就到神面前去求神给他孩子来洗血他的羞耻，洗血他的羞耻。那么所以呢，撒母耳怎么样生出来？撒母耳是从祷告生出来的。祷告。那么撒母耳是怎么产生呢？除祷告产生以外，撒母耳是带出来的，不是叫出来的，带出来是哈纳带出来，还有呢是以利带出来，是哈纳带出来，以利带出来。所以撒母耳是祷告出来的，撒母耳是带出来的，还有呢，撒母耳是从那个这个乌烟瘴气环境的里面得胜出来的。因为那个时候啊，一个是菲尼哈，一个是何弗尼，那么这两个人呢，把整个圣殿搞到乌烟瘴气。那么这个撒母耳在那种环境的里面，竟然能够站立得住，可见说他得胜，他得胜那种环境，就产出了这么一个撒母耳。所以撒母耳的产生，第一是因为祷告，第二是因为带领，第三是因为得胜，就产出这种人才，这是第二点我们看的。那么第三点我们看什么呢？第三点我们看神立他做先知，立他做先知。那么神立他做先知，我们有什么专一的经文要讲？虽然没有什么有专一的经文要讲呢，可是我要给各位弟兄姊妹思想到，一个先知需要有凭据，有凭据，就是说一个神的仆人呢，需要有证明。那怎么样的证明一个神的仆人呢？这是第三点。那么到最后一点，我要讲什么呢？到最后一点，我要用着一处的圣经来做结论，就是用着以便以谢尔等等，我们再把那一些圣经把它找出来来做这个结论。那么说讲这四点。那现在我们现在讲到那个时代，四世纪第21章25节，谬王任意而行。王是什么呢？王就是权柄，就是权柄。那么我们看神他说要有光具有光，这是权柄，这是权柄。那么在新约的时候，耶稣基督他叫拉撒路复活，这也是权柄。他平风静浪，这也是权柄，也是他赶鬼，这也是权柄，都是权柄。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看，权柄很要紧，很要紧。那么你看呢？撒旦他一直在攻击这个权柄。就前两天我们曾经说的，好像说他把亚当造了，他给亚当使命，叫他治理，叫他管理。那么他怎么治理和管理？他交给他权柄。那么亚当他如果要去执掌神的权柄，亚当就得顺服权柄；如果亚当不顺服权柄，他就不能够执掌权柄。所以魔鬼怎么攻击呢？魔鬼攻击亚当，叫亚当去抗拒神的权柄，好叫亚当就失去权柄。所以以后呢，神叫亚当你不可吃，以后魔鬼就引诱叫亚当吃，亚当吃了就叫亚当去抗拒神的权柄。 所以在历史以来呢，我们就看见了一件事，魔鬼一直在人的身上来去呢引诱人，叫人去抗拒神的权柄。因为一抗拒神的权柄，人就没有权柄，人一没有权柄呢，神的计划在人身上就不能够行。人呢，在神的权柄，人既然没有神的权柄，人就不能行事，就不能行事。好像说，我们今天的工作也是需要权柄。我赶过很多次鬼，其中有一次，是这个台北中央印制厂。有一个警察，有一天突然间鬼就在他身上，那么鬼就在他身上呢，后来呢，他们就把他送到省立医院去。那么送到省立医院去呢，省立医院呢就在他身上检查到底什么原因，因为他一天的里面只有两三个钟头不正常的，不正常。那么其他的时间都是很好的，就两个三个钟头不正常，其他的时间就很好，那两三个钟头就不正常，其他原因就很好。所以啊，这个医院里面呢也检查不出所以然，所以在那个工厂里面就有一个传说，大概是富贵啊，那么我们每一个礼拜天下午啊，我们常常在那工厂里面做工，在那个地方做工。那么因为在那里做工，我们常常讲到我们的主会医病，我们主会赶鬼，我们主传福音。那么这些工人就说，哎，那些传耶稣人不是说他们的耶稣会医病，他们耶稣会赶鬼吗？那么现在就请他们来传道先生来去赶赶鬼，来看看。那么后来呢，他们呢就去请那里面几个信耶稣的几个太太，那么叫他们说，你们信耶稣人不是说你们可以赶鬼吗？那么如果你们要是鬼，那个鬼真的能够赶出去呢，那比你们传四字道，比你们传百字道还要好。你们不传，你只有鬼赶出去，我们大家都会信。那么这几个这个太太呢，因为他们也信得很诚，因为信得很诚的缘故呢，那么既然他们叫他去赶，他们也就要去赶了。可是也没有经验，所以四个人去的时候就差三好。他说，我们三个人，我们跪在那个地方赶他，你有一个人你站在那个地方把风。那么怎么把风呢？因为那个鬼上身的时候呢，这个富贵人他脸五官会变形，那么五官一变形呢，这个样子会很可怕的。那么所以有四个人去了，有三个人就跪在床的旁边来为他祷告，有一个人就站在那个地方来观察那个富贵人呢到底他有什么变化。那么他们正在祷告的时候呢，就看见了鬼上身。那么鬼上身呢，他鼻孔就吵起来啊，眼睛完全就变化。那么那个把风的人呢，他一看见那种光景呢，他喊都喊不出来，他自己就跑掉了，那么那几个三个姐妹都在那个地方住啊，那么一直听见了那一个鬼上身就那吭吭吭，那么有一个人呢就把眼睛偷偷的看一看，一看见的时候就吓得魂不附体，以后呢就用手就拉那三个人，连站都不站起来，三个人通通要爬出去。所以啊，结果就在那一个工厂里面闹了一个天大的笑话，赶鬼，鬼赶他们，鬼闹了一个天大的笑话。那么所以啊，这几个太太就跑到我家里来了，长老啊，你要来收拾这个场面，如果你不收拾这个场面，下个礼拜呢工厂不要再来布道了，你再来布道了，他们不但不听，他们会在那个嘘嘘，那个时候就很不好看，很不好看。那么我自己也没有经验，也没有经验要叫我去收拾这个场面。那么那个时候我怎么办呢？教会是我在带领，那么我又不能够不收拾这个场面，我就求主，我怎么办？主给我读到的这个以西结的37章，叫那个骸骨变成一支军队，以后我胆量有了，我就到那医院去。到了医院去， 那么我到了医院去呢，我知道说你要对付鬼呢，有一件事情很要紧要做的，就要带他认罪，要带他认罪。那么所以呢，我就带领这个警察认罪。他认什么罪？他把一个女人呢捏死在一个沟的里面，捏死在一个沟里面，他认罪。那么到了认罪的时候呢，就奉主的名吩咐这个鬼从他身上离开，他就翻起来，就吐一口痰在墙的上面，就跟一把枪的声音完全就一样，那个鬼出去了。这是权柄，这是权柄。可是权柄是权柄，到底我的权柄不到家。怎么叫做不到家呢？因为没有两天这个鬼回来，这鬼又鬼又回来。怎么样这个鬼又回来了呢？我为着要把这个弟兄啊带到礼拜堂来做见证，因为礼拜堂有祷告会，那么你来参加祷告会，你在祷告会对那个祷告弟兄姐妹做见证，他来参加祷告会，参加祷告会，那么参加祷告会，他跪在那里，他旁边两个姐妹都是十四五岁，那么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听见一条狗的声音在那咯咯叫。那么我想，狗怎么跑到礼拜堂来呢？突然间，这两个女孩子呢，就啊叫得很可怕。那么几十个人呢，眼睛都张开，看见那一个人五官变形，在礼拜堂那里面，五官变。那么五官变形呢，所以大家通通站起来了。为什么痛着？因为太可怕，他那个眼睛鼠、耳朵鼠、五官变形，太可怕。那么你怎么办呢？你怎么办？我说主啊，已经赶出去，怎么再回来呢？怎么再回来呢？所以嘛，既然那一天赶出去，可见主有这种权柄，没有权柄的话，怎么会那一天把他赶出去呢？那么所以有一次经验，里面就有点力量。我说弟兄姐妹，你们唱诗唱诗之下，让我来去按手，来去为他祷告。那么结果呢，去按手为他祷告，我祷告的时候，他就倒在地上，就跟圣经里面在那里抽筋。后来呢，安静了以后呢，就吩咐这个鬼出去了以后，不准永远不能够再回来。那么这一个人呢，以后就完全得到释放。他本来叫他沈德坤，一个鬼子，一个斗子。后来他在礼拜堂要求要改名字，改叫沈德坤，一个土字，一个申诉的诉的，又得改叫沈德坤。这是权柄。那么所以啊，治理教会也是权柄，那赶鬼也是权柄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就看见了一件事，看了一件什么事呢？就是撒旦从亚当开始，一直到今天，一直在攻击这个权柄。你没有权柄，你教会不能治。当时摩西没有权柄，神的计划在他身上不能完成。所以没有王就是没有权柄，就是没有权柄。那么这是一件事。那么再有一个没有权柄，你会造成什么光景呢？你看看老底嘉教会。教会如果没有王，教会到最后变成老底嘉。老这个字是人名，底嘉这个字是风俗或者意见，人的风俗或者人的意见。就是说你没有王呢，这个教会只有人的风俗跟人的意见。就这个教会变成什么呢？这个教会会变成人治，不是神治。这个教会会变成人权，不是神权。变成人治是人治，不是神治；变成人权，不是神权；变成人主，不是神主，不是神主。那么你看，一个教会如果只是人主，不是神主，这个教会会跟老底嘉一样困苦。什么叫做困苦呢？一个教会里面相争，没有王任意而行相争，什么都争，任意为着亮光争，为着权位争，为着意见争，为着误会争，什么都争。你看这个教会怎么不苦呢？
你看今天的教会岂不是什么都争，有时候一口气也争，那么亮光争就不要说了，不要说。那么还有呢，困苦可怜。为什么可怜？礼拜堂盖得很漂亮，可是耶稣不在中间。你看这不是可怜，人很多都是挂名，都是没有生命的，你看这不可怜。人很多但是没有生命，都是没有生命，你看这不可怜啊。还有呢是什么？贫穷。什么叫做贫穷呢？一个教会要是没有王任意而行，这个教会不但困苦可怜贫穷。你们到罗马去梵蒂冈，他会带你去看看这个像，十二主都的像。有人去了，他就那个向导就带你看，看到那个彼得的像啊。那么有那个向导说，从前彼得没有的，现在我们有了。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就意思，因为从前彼得进入美门的时候，那个摊子在那里要求彼得周济，彼得说什么呢？金银我没有，我把我所有的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吩咐你起来走。那么那个人就起来走了。那么这个向导呢就说，从前彼得没有的，现在我们没有了。从前彼得没有金银，他从前彼得没有，现在我们有了。可是那个参观人给他说的，从前彼得有的，现在你们没有了。彼得有什么呢？奉拿撒勒耶稣的名你们没有了。你们那么你看，这岂不是可怜？教会有的是金银，教会没有是神的权威，你岂不是可怜？不可。那么再有呢？一个老底家教会什么光景呢？一个老底家的教会呢是瞎眼。什么叫瞎眼呢？没有看见，没有看见属灵事情，没有看见，没有看，这岂不是可怜？还有老底家教会出身，我们应该传布的金装，可是他一件都没有。应该有七件，结果他一件都没有，你看岂不是可怜吗？可那么我们在这里看，没有王任意而行，这个教会就跟老底家一样的，会落到跟老底家的光景就没有什么两样。那么再有呢，这个教会以加伯也就是神离开，这个教会为什么神会离开呢？言语稀少，言语稀少。其实这本圣经啊，就是记载神的言语。你怎么会言语稀少呢？言语稀少好像说，我们看见这个以赛亚，你看言语多多，他你们怎么责备呢？他对生意人责备，怎么责备？你们把酒用水跟酒掺兑，生意人不诚实，这不是责备吗？还有呢，你们官府跟盗贼为伍，你白道跟黑道混在一块，你看今天台湾岂不是这样？台湾的官府，你官府跟盗贼为伍，盗贼为伍，白道跟黑道混在一块，你看这么责备。还有怎么责备呢？你一面守严肃会，你一面做罪孽，这是责备当时的这个什么当时的会堂或者当时的宗教。哪里没有话语？有话语，不是没有话语。可是这本圣经也有没有话语的时候。什么时候没有话语的时候呢？你看从马拉基到启示录，马拉基到启示录中间相隔四百年。就说马拉基到不是马拉基到死，马拉基马太，马拉基到马太中间有多少年？有四百年。所以神有四百年不讲话，不讲话。那么为什么神有四百年不讲话呢？如果你去读马拉基，你就可以读出为什么神不讲话。为什么？那我们不要读马拉基整本书，马拉基这本书呢，他感叹的什么？他说：“我巴不得你们把殿门给我关起来。”殿门，你看神感叹到那个地步，就说你这个殿开那个门做什么？你把殿的门关起来，关。那么就在第一章，它里面讲，你说你们神，你说你爱我，你在哪里爱我们呢？啊，你说我们藐视你，我们在什么市场藐视你？你说我们污秽你的坛，我们在什么市上污秽你的坛？神责备他们，说我爱你们。他们反问神，你在什么地方爱我们？ 神爱他们，他们没有感觉。神说你们藐视我，我们在哪里藐视呢？他们藐视神，他自己也没有感觉。还有呢，神说你们污秽我的坛，我们在哪里污秽你的坛呢？他们也没有感觉，也没有感觉。那么你看呢，爱的这件东西，爱你是最灵敏的，怜悯的不得了，灵敏。爱这件东西，这感觉是很深的。我不要讲别的，一对夫妇两个人相处在一起，如果一个人的这个气氛不对，你看立刻就会影响到对方，会影响到对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爱是会感觉很灵敏的。有一个太太，她在马路上电视上买菜，那么邮差呢很熟了，因为乡镇，所以呢没有多少人家，所以他知道哪一个电报就是你的，所以邮差立刻就在路上就把这个电报给这个太太。那么这个太太呢看见这个电报呢，一定是比较要紧的事情，把这个电报一拆，把它看一看，就把菜篮丢在路旁，搭着火车到前线就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军部通知他，他的儿子被炮弹伤了，炮弹伤了。那么所以呢，他就过不了一切，就到司令部去。那么到司令部去的时候呢，他就邀请要看他的儿子，但司令部他不肯。为什么不肯？因为他刚刚动了头部的手术，现在呢需要安静。他怕呢这个母子接触的时候给他情绪激动呢，会对他的这个伤口不好，会对他的病况不好，所以他们拒绝。那么这个母亲呢就问他们说，我的孩子到底会活还是会死呢？他都不知道，刚刚动完了手术，所以你儿子的生跟死在生死之间。他说如果死了，我不是看不见我活的孩子吗？孩子他无论如何要求一定要看他的孩子，但司令部的怕如果看他的孩子呢，你被他的孩子一激动对他孩子不好。结果呢，司令部到了没有办法，他们就开出一个条件，他说只要你答应一件事，你进去你只有用眼看，你不准作声，我们就可以准你进去看你的孩子。他就答应。那么答应了以后呢，结果这个母亲一进去了以后呢，他就遵照他应许的，他一个声音都没有。他跑到孩子，他的孩子呢这个头完全用布扎起来，布扎起来。这个母亲呢，他一去的时候就用手放在他孩子那个上，他手一放下去的时候，他立刻就喊，妈你几时来的？他没有看见，他怎么知道呢？因为这个爱的感触很灵敏的，很灵敏，所以这个手一放下去就知道这是妈的手。妈你几时来的？就是那么我们在这里看神爱他们，他说你在什么事上爱我们呢？所以马拉基那个时代，那个时候那一些神的儿女已经到什么地步？已经麻木到可怕的地步，麻木到可怕的地步。那所以呢，神已经讲了不能讲话了，已经麻木了。妈，你讲话没有用处，你讲话他已经不会反应了，麻木。所以呢，从马拉基到马太一共有400年，神不讲一句话，神不讲一句话。那么你看呢，为什么以加伯呢？你看，因为没有王任意而行。为什么以加伯呢？因为耶和华的言语稀少。为什么言语稀少呢？因为神讲的话已经没有作用了，神讲的话呢已经没有果效了，所以神说性就不讲话了。所以以加伯那个时候是荒凉，原因是这样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在那个时代需要人才产生，如果没有人才，那个时代怎么办？因为撒母耳是代表什么呢？撒母耳是代表转移时代的人。对，因为撒母耳那个时代是一个祭司的时代，他把这个祭司时代转到君王的时代，从祭司转到君王时代。所以那个时代如果没有人，你就转不过来， 对，所以需要有人才，你才能够转移那个时代。没有人才，你就不能转移那个时代。对，那么这个人才你怎么产生呢？第一，这个人才是祷告产生；第二，这个人才是带领产生；第三，这个人才是得胜里面产生。得胜里面，那么怎么样是这个祷告产生呢？因为哈娜不会生孩子，那么受比里那的气，受比里那气，比里那气。那么所以啊，你看哈娜这个祷告是什么祷告呢？哈娜这个祷告是一种很重负担的祷告，所以因为他的负担很重，所以祷告就很切，祷告就很切。那么他把他自己的光景呢，能够化成神的光景。为什么化成神的光景呢？因为他没有孩子是一种羞耻，所以受这个比里那的攻击，比里那的攻击。那么他想到呢，当时的时代呢，当时神也在受攻击，神也在受羞耻。那么所以当时呢，他真的需要一个孩子来洗刷他的羞耻。那么当时哈娜呢，就想到神需要有一个人来洗刷神的羞耻，他把他自己的需要来变成神的需要。变成神需要。那么你看弟兄姐妹，你看看今天神是不是在受攻击呢？19世纪神受什么攻击呢？你在杂志上看见人家在游行，拿着一个牌子，神死了，神岂不是受攻击？神在受攻，神在受攻击。你看人在喊神死了，神死了，受攻击。那么我们看24节，神也在受攻击。神为什么受攻击呢？我常常在说，共产主义的社会跟资本主义的社会，有一点不同，有一点不同。那么为什么共产主义社会跟资本主义社会有点不同呢？因为共产主义社会那些基督徒不是是就是不是，不是黑就是白，不是白就是黑。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督徒是什么呢？也不像黑，也不像白，像灰色。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督徒是灰色的基督徒，灰色基督徒。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督徒是如何呢？他一边拜神，他一边拜马门，一边拜神，一边拜马门。那么你看神怎么能够不受攻击呢？那么我们看今天神怎么样受攻击呢？今天基督徒跟神的关系维持一个什么关系？是维持一个仪式的关系，不是维持一个生命的关系。基督徒今天跟神的关系就维持一个仪式关系，不是维持一个生命的关系。这怎么能够不受攻击呢？怎么能够不受攻击？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哈娜，他因为他的这个负担很重，所以祷告就很切。负担很重，所以祷告就很切，祷告的很切。那么他切到什么地步？他切到一个地步，他只有嘴唇在动，他连声音都喊不出来，声音都喊不出来。他祷告切到什么地步呢？急急呼呼，连泪都流不出来。所以那个以利什么？以利就看见他只有动嘴唇，可是听不见他的声音。你看他的负担重到一个是怎么样的地步？负担重到什么？有时候我们是这样，有时候我们里面的苦会苦到一个地步，苦到我们连哭都哭不出来，我们泪只能够往里面流，我们泪外面也流不出。有时候我们的苦实在会到这么一个光，会到这样一个光景。我想各位有这样的经验，我自己住在礼拜堂，我曾经苦过 No private life， 没有自己生活。我家里常常，我不能够说我是孟尝君，但是我家里很多吃客。吴太太去市场上面买菜，人家说她在开旅馆，开饭馆，她去买这个卫生纸，人家说她在开旅馆。不然你为什么一下子买这么多东西呢？因为我们用度很大，用度很大。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人家来了，不错嘛， 传道人也有鸡吃，现在吃鸡不稀奇啊，40年前吃鸡很稀奇，很稀奇，不错嘛，传道人也有鸡吃。我前几天才听见了一个秘密，有一个上教出来传道，上教出来传道，他讲话跟蒋中正总统讲话一样的，为什么？就是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那么你看这人怎么出来传道呢？他就出来传道，为什么他出来传道？因为他看见吴勇弟兄他出来传道。为什么看到吴勇弟兄出来传道呢？因为吴勇弟兄太太他出去买菜就是一大车，哎呀，传道人真是丰富啊。所以这是他太太跟吴太太讲的，他说我先生出来传道就看见以为你们家的生活过得太好了，你们一买就一车的东西，一车东西，所以他出来传道。结果他出来传道，那个教会问得不三不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两个字两个字的传道，你看谁去听他讲道？你现在不要讲道，所以他传道就传不成了。可是他没有想到，我为什么要买这许多东西？因为我家里有很多吃客，很多吃客。那么所以有很多难处，很多人。那么弟兄怎么样爱传道人？是在爱传道人。孩子的东西穿不要，拿给我们的孩子，我就叫我的孩子穿。那么你穿他高兴，你不穿他就不高兴，是不是？那么他高兴怎么样呢？哎，过来过来给我看看啊，小弟弟啊，我孙子的衣服给你穿更加好，你看多好看啊。我的孩子呢跑到楼上去一件一件的剥，因为大人有自尊心，小人有自尊心。我说你不什么，这个衣服不是我的，这个衣服是人家不要的，叫自尊心，一件一件的剥，一件一件一件的剥。那么还有呢，你大人可要说，你小人怎么要说？他高兴的时候哈哈大笑，下来门砰就关，人家在那里聚会，你规矩到哪里去？人家在聚会，你关门又不能小心细心一下，你弄到人家这个不安，这个小孩子一个打击，一个打，一个难处。那么难处很多，一次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？一次最大的难处，我的孩子跟邻舍一个孩子在玩，那么我两个孩子中间是邻舍的孩子，三个人拖在一起，一个知识从那里走过跑到邻舍去，不得了，吴勇弟兄两个孩子在打你一个孩子，他刚刚只有一个孩子，这还怎么舍得打呢？他电话拿起来，吴太太，我的孩子要打死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要被你的孩子打死啊？他被我孩子打死，谁说的？他刚刚某某人过才看见，他把窗门打开，把孩子叫上去，就骂，就责备，怎么可以？你住在礼拜堂，你兄弟两个怎么打邻舍一个孩子呢？弄得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他说你不要说，我把邻舍孩子带起来给你问，一问没有事了。但是这个孩子的心里有事，为什么有事？因为圣经不是教导是就是，不是就是说不是吗？为什么把是说不是？为什么把玩说打架呢？对一般人背后就打一个问号，问号，本来呢有礼貌，后来他不讲礼貌。那么教会的一般人呢、啊，怎么能够受得了你传道的孩子对他没有礼貌？南洋的教会传道人是故宫，虽然我们教会传道人不是故宫，但是有时候呢，你传道人怎么能够忍得住弟兄姊妹让你的孩子对他没有礼貌？所以在一次的夏令会的里面就提出来了，我们大人跟大人学，吴勇弟兄、吴勇太太，我们没有意见。吴勇弟兄的孩子呢，看人打三角眼睛， 这个我们要有意见，要有意见。那么一人一嘴呢，那么这朵呢，吴太太差不多要挖一个坑钻到了里面去，
那里面去。
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孩子呢，就跟我的孩子说，该死啊，今天人在公审你。公审什么呢？还是说公审说你对人没有礼貌。怎么没有礼貌呢？你对人，你看人是这样看法，因为没有礼貌，所以公审。那么在我孩子脑子的里面，这些人不知检点，还要人对他有礼貌，他就觉得我爸爸这个工作没有价值，虚假的，不是真实的，所以在他心灵里面就一片阴影。那么一片阴影到什么地步呢？他的功课就一落千丈。他回家的时候，他可以脸向着墙壁，能够10分20分眼不转珠。有时候脾气一来的时候呢，能够把一桌的菜呢完全就把它弄翻。你怎么办？我们就想用什么心理的办法来改变这个孩子，怎么样都没有办法，怎么样怎么样都没有办法。后来举行少年聚会了，他不报名，妈妈给他说，你不报名叫谁报名？传道的孩子不报名叫谁报名？他不报名，不报名，妈妈眼泪掉下来。他为着应付妈妈，就勉强说，好吧，反正听不进去，你听得进去好，听不进去好，你总是要报名。他说好的，而且妈妈给他规定，你一定要坐在第一排。他说好的，我坐在第一排。他这里坐在第一排，坐在第一排最旁边一个位置。谁讲道呢？我们教会很少请人讲道的，那都是我讲道的，那问题太严重了。嗯，太严重。我们教会从前呢，老的也是我讲道，少的也我讲道，但还没有钱请不起吧，啊，所以就得我讲道。我上去的时候看见什么呢？看见我的孩子把手托在那个地方，不是托在那里看讲台，在看那个地方外面。一看呢，这个父亲一看见他呢，心已经凉了一半。一天如此，两天如此，三天如此，三天如此，到有一天我真是受不了了。我上讲台以前呢，我给神半小时，我连哭都哭不出来，哭都哭不出来。我只有用手一直捶这个地，一直处于这个地，你哭都哭不出来。我说主啊，我做这个工作，我的孩子是这个样子，我哭都哭不出来。你看那个负担的重，到了一个地步，连哭都没有声音，连泪都流不出，连泪都流不出。我只有说什么呢？我只有说主啊，你今天晚上如果你不能够改变我的孩子，我怎么相信你的道可以改变人呢？我信心没有了，我信心要破产了，我不能看见你改变我的儿子，我怎么能够相信你可以改变人呢？主啊，我今天晚上好像很没有办法，我向你就一个压力，你如果给我不能看见我能够你的道会改变我的儿子，我真的不能相信以后你的道我能够去改变别人。我真是哭都哭不出来，哭不出来。我上讲台讲完了以后，我呼召第一个就是我这个孩子跑到前面，他一来的时候就把这个桌子的脚抱起来出声大哭，神啊，你知道我的心恨，神啊，但是你一定要释放我，如果你不释放我，就不释放我父亲，你释放我就是释放我父亲，你怜悯我就是怜悯我父亲，如果你不怜悯我，你就不怜悯我父亲。整个场的孩子们几乎都跟他哭起来，都跟他哭起来。那么所以呢，有时候啊， 你负担越重，你祷告就越切。负担越重，你祷告越切。我想我们也是一样的。当时这个哈纳就是如此，他里面实在很重，所以他祷告很切。他跑到四楼去的时候，他简直泪也不能流，他简直声音也不能出。所以以利也说你在喝酒醉呀、啊，他一点都不是喝酒醉。以后他就告诉以利，不是他因为怎么苦怎么苦，告诉以利。以后以利说，神愿神应允你的所求的，应允你所，因为你既能这么切，愿神应允你所求的。所以撒母耳的产生怎么产生？从祷告来产生。那么这个人才是什么产生呢？这个人才的产生怎么产生？是带出来的，不是叫出来的。叫只有帮助你的脑袋，叫只有帮助你的脑袋，带不是。带是什么呢？带呢乃是你活给他看，你做给他看，你活给他看，你做给他看。带跟叫不一样。你在圣经里看见耶稣他把门徒带在身边，你看见我们孔子把他的学生也带在他身边，也带着就活给他看。那么活给他看什么呢？就好像个镜子一样，他看见你的谦卑就看见自己的骄傲，他看见你的温柔就看见自己的暴躁，他看见你的正直就看见自己的弯曲，他看见你的美就看见自己的丑，就看见自己的丑。那么所以带的一个人才就不是叫出来，一个人才乃是带出来，带出来。因为带是活给他，能够活给他看。那么你在这里啊，我们看跟哈纳的带着撒母耳，他把他带到什么时候呢？他把他带到断奶，断奶。那么把他带到断奶，把他带到断奶的时候呢，以后他把他带到四楼去，以后就把他留在四楼，把他留在殿的地方。哎呀，把他留在殿的地方，那一种情形啊，你不知道用话怎么去描述，用话怎么描？当时啊，哈纳要把撒母耳呢，那个时候放在那里，以后他要走开，怎么能够走得开？我真是不敢想象。所以哈纳当时的献儿子呢，就跟亚伯拉罕的献以撒几乎差不多。当时啊，父子两个人往山上走的时候，以撒就说：“爸爸，羊羔在哪里？”我想这句话一问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可能心里面像刀在那里刺，像刀在那割一样，羊羔在那里？你看他怎么？他只有说：“孩子啊，神必有预备，神必有预备。”那么我想呢，当时哈纳要把撒母耳摆在那里，我想那个时候的滋味可能跟亚伯拉罕差不多了。我40年前大概把我的大儿子带到美国来，留在赵君颖牧师家。赵牧师很好，帮我的忙，他给我看我的大儿子，所以留在赵君颖那里，所以赵君颖对我有一段的恩情。那么我要回台湾，我的大儿子没有去送我，就请一个常常在赵君颖牧师家里做客的一个老人家去送我。这老人家是一个很有名的人，去送我。那么这个老人家去送我的时候呢，他就在飞机场就拿一封信给我，他说：“某人呢、啊，这封信是你儿子叫写的，叫我交给你的，但是他通知我你在飞机场不准看，要上飞机你才能够看。”给你看，那么我呢就听他的话，我就把它放在袋子里面，等到我上飞机了，我就赶紧呢把这封信拆起来又去看。这是我的儿子写给我的，他说：“爸爸，我今天没有送你，为什么我没有送你呢？因为我不敢去送你。从明天我一生这十几年都是靠你们，但是明天不一样，我要面对一切，我很彷徨，我很害怕，很彷徨，很害怕。我怕如果我去送你呢，
我一定会在你的面前嚎啕大哭，我甚至呢会抱着你大哭。你那个时候如果不是你走不开，你就是要抱着一个沉痛的心挨几十个钟头的难受，你回到台湾。但是我不能够，你要是离不开我，我不能，因为台湾妈妈在那里，我也不忍让你忍心抱着几十个钟头的疼痛。但是我也难过，因为这样缘故，我就不敢去送你，不敢送。哎呀，我看那封信，我在飞机的上面，我就眼泪像雨水的流，眼泪像呢，就是父子情先深，父子情深。他说，如果我去送你，我一定会在飞机上大哭，我甚至会抱着你不放。那么我抱着你不放呢，你很可能你就会走不开。但是我怎么能够让你走不开呢？走不开呢？那么你那个心情那个情形，你勉强走开了，你要抱着一个沉痛的心挨几十个钟头的飞机，你飞到台湾，你看我的心怎么能够受得了，受得了。所以你看那一种分开跟那一个萨摩尔跟他母亲的分开还不一样。那个萨摩尔母亲跟萨摩尔的分开，那个才是厉害，那个正是可爱的时候，要把这个孩子丢在那里以后他走了，那个才是厉害。那么所以这个蛋，这个蛋是什么蛋呢？萨摩尔母亲要让萨摩尔知道，我爱你，但是我更爱神，所以我这样做。为什么我这样做呢？因为我更爱神，我爱你，但是我更爱神，所以我这样做。好像芝加哥日报的编辑，他没有做编辑的时候，他为非作歹，作歹。那么他离开家，他到外面去浪荡，去浪荡，浪荡呢，到了最后弄得肺病，满身病，又才回来。才回来的父亲当然了，父亲如何的，父亲照样跟以前一样的爱他，跟以前一样的看待他。看呢，可是父亲是什么人呢？父亲是一个芝加哥一个矿的矿工。后来父亲病下来了，病下来，你没有入席怎么办呢？所以为着入席起见呢，所以呢有一天也要拖着一个刚刚病好一点的身体呢，出去矿里面去做工，矿里做工。那么，这个芝加哥里，就从前是芝加哥里日报的一个总编辑，他那个时候还是孩子，他看见父亲那一天的要走了，他简直的心要碎了，要碎。他就从床上爬起来，就抓住他的爸爸，他说：“爸爸，你让我走吧，我不能够把我的担子压在你身上。”他孩子啊，你身体还没有好，你怎么走呢？他也不说，你今天你刚刚身体好起来，你怎么好就出去做工呢？他不这样讲。他说：“爸爸，我还年轻，我还抵得了，我还受得住，你让我走了。”这个爸爸说：“你放心，如果这个家里还只有一片面包，这片面包还是你的；如果在家里还有一片瓦，这片瓦还是你的。”但是这个孩子知道这是爸爸的心，他不能这样，他要走就走。后来这父亲就送他，一层又一层，好像今天，这个我们弟兄所说的，一领一领送他。到了送到很远的时候呢，这个孩子说：“爸爸，不能再送了，再送走，你回去的时候要黄昏了。”有这个父亲从袋子的里面呢，拿出一个东西，摆在他孩子的手里面，以后呢把他孩子的手挪开了，一转头就走。这个孩子父亲走了，拿开是什么？是一个金的东西。他看见那个金的东西，他泪流下来：“爸爸爱我，爸爸爱我，爸爸爱我。”从此以后就变一个人，以后他是芝加哥日报的总编辑，就像日报的版本，爱就把它整个完全的化了。 我想沙摩有点一样，妈妈爱我，但是妈妈更爱神，所以沙摩我从小就种了一个爱神的因在他内心的里面。所以这个人才怎么生出来的，是带出来的，是带出来。那么除了哈娜的带以外，还有谁的带呢？还有以利的带。以利带，一个是哈娜的带，一个是以利的带。以利怎么带呢？有一天晚上，神在喊撒母耳，撒母耳，撒母就跑到以利那里去。你喊我，他我以利说我没有喊你，你去睡吧。第二次，神又喊撒母耳，撒母耳，他又跑到以利那里去。你喊我，他又说我没有喊你，你去睡吧。第三次，神又喊撒母耳，撒母耳，他又跑到以利那里去。你喊我，以利说我没有喊你，你去睡吧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以利就清楚了，是神在喊他。他说：“如果再一次神在喊你呢？”你说：“耶和华，请说仆人静听，因为要听神的话，你就得应该有恭敬的态度，你才能够听神的话。你不能够用一个吊郎当无所谓的态度，你不能听神的话的，你就得用恭敬的态度才能够听神的话。那么你在这里，你看见这个撒母耳呢？他没有认为这一个以利是老秀，他认为呢，以利到底是一个长者，所以他接受以利的一个带领，接受以利，接受以利的带领。那么，以后呢，第四次神在喊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个撒母耳就照着以利所教导他的，耶和华请说，仆人警听。以后以利呢，就把要对以利家怎么样惩罚的事，就告诉撒母耳，告诉撒母耳。那么告诉撒母耳以后呢，这个撒母耳呢，以后呢，第二天，这个撒母耳就问他，以利就问他，神对你说什么，你不能够隐瞒，不能隐瞒。那么以后撒母耳呢，就把神怎么对他一样一样的来去告诉这个以利，这是以利对撒母耳的带，以利对撒母耳的带，因为他还幼小。他还听不懂神的声音，他还幼小，他还听不懂神的话，就需要有人带，需要有人带。所以这个人才的产生出来呢，就是带出来的，这是带，这不是叫出来的，这不是叫出来。所以今天基督教会呢，我们一直缺少人才，不是缺少人才，你是缺少去带。如果有去带，就有人才产生；就没有人才产生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带。我们没有带。那么再有人才什么产生呢？是从得胜环境的产生。为什么是从得胜环境的产生呢？因为当时以利把这个圣殿交给他两个拜子，何夫尼跟非尼哈。那么这两个拜子呢，位卑作拜。这两个拜子呢，无恶不作，无恶不作。那么这个撒母耳当时年纪还小，很可能受他们的影响，很可能受他们的沾染，可是撒母耳没有，撒母耳始终呢，他站住，他始终呢不受他们的影响。为什么撒母耳能够这样站得住，能够始终不受他们影响呢？我想跟他母亲的教育有关，跟他母亲的带领有关。所以撒母耳一直呢保守他的圣洁。好了，那么所以这个人才怎么出来呢？这个人才是从得胜有关。所以我常常说，保罗是一个什么人呢？保罗是一个狂风吹不倒的人，保罗是一个毒蛇咬不死的人，咬不死。他在海的里面遇见风，但是没有把保罗吹垮。他在那个岛上面被毒蛇咬，但是没有被毒蛇咬死，面毒蛇咬死。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常常呢，有的人被风吹倒，被艰难风吹倒，被人事风吹倒，因为人跟人之间有很多斗争的事情，人风吹倒。我们常常呢，会被毒蛇咬死，被那个财务的毒蛇咬死，被色情的毒蛇咬死。所以我常常听见年轻的传道人陷落在色情的里面，被毒蛇的色情的毒蛇才去咬死。那么这撒母耳呢，他怎么产生呢？他从得胜环境里面产生的，这是撒母耳人才产生，这样产生的。第三，神立他做先知， 立上做先知。
那么关于神立撒母耳做先知啊，这件事情，因为撒母耳长了，撒母耳已经能够看得懂神的话了，对神的话已经不是字句了，已经是经意了，看神的话已经不是在字面，已经能够看到背面，已经能够看到背面，因为他已经长了，长了，所以神就立他做先知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呢，一个做神的仆人，凭据什么呢？不是神学一张文凭，不是神学一张。我们今天常常以为神学毕业了，我们就得到一张文凭。弟兄姊妹，属灵的程度没有毕业的。你去念什么呢？你去念这个彼得后书。你有了什么还要加上什么，有了你还要加，没有毕业啊。你就念到加拉太第五章，你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对神是什么果子，对人是什么果子，对自己是什么果子，没有毕业，没有毕业。那么今天我们资格的不是一张文凭，也是做资格。我去韩国，在韩国报纸的上面看见100多个台湾的传道人是本国所不欢迎的人，把我吓坏了。那些人就很多数是我认识的，是我们国家所不欢迎的人，请您不要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都拿了博士学位。拿博士学位为什么他们不欢迎呢？因为这些人呢，盼望用博士学位呢来做他们传道的装饰。弟兄姊妹，我不是说传道人不能够拿博士学位，但是传道的这个证明不是用博士来去装饰的，不是用博士。我在7、8年前也有正式的学校送过学位。你们有没有在什么地方看见过用过学位？也没有。因为传道的不是用学位来装饰的，除了美国长老会曾经用过我一次以外，没有第二次，没有第二次。因为传道的资格不是用学位在装饰的，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见，那么这个传道的资格从哪里来呢？从你所传的道来的，从你传的道跟你过的生活能够调得起来可以来的，传的道跟你所过的生活能够相配，从这个地方来的，从这个地方来去产生，从这里来去产生的。再有呢，这一个撒母耳，神立他，他立人，神立他，他立人，所以不要忘记，一个被神立的人，他一定要立人。如果一个被神立，如果他不立人，他在神的面前你怎么交账？他立谁呢？他立第一个谁？扫罗。第二个谁？大卫。神立他，他立人。一个被神用的人，他不会怕人被神用。如果一个被神用的人，他要是怕人被神用，这个人不是被神用的人，这是该死人。所以就是撒母耳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一个撒母耳，他的结果是什么呢？这是最后我要用一句话来做结论。请我们翻开这一个撒母耳第七章，撒母耳记第七章第七节，第十二节，我就念十二节就好了哈。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，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，说到如今，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以便以谢这几个字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一个神所立的人，
神要给他说，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你，耶和华都帮助你。以加伯他们就悲哀痛哭，以便以谢他们就欢喜快乐，因为到如今耶和华的帮助。犹太人呢，我们看见实在是如此的，神对他们是以便以谢，不管他们怎么样悖逆，不管他们怎么样的失败，不管他们怎么样的得罪神，可是神到最后还是对他们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一遍。落在埃及，神对他们是一遍一遍，所以他们从埃及出来。落在巴比伦，神对他们一遍一遍，从巴比伦出来，巴比伦出来。在埃及的时候，法老有个命令叫收生婆，生男孩子通通把他杀，但是神对他们是一遍一遍，这个收生婆不敢，所以没有灭种灭族。以后在这一个巴比伦，这个哈曼就给这个王的一个建议，如果呢你肯的话，我可以赚多少银子。那么结果呢，定一个日子呢来杀这个犹太人，定亚比月之山杀犹太人。但是神对他们是一遍一遍，结果不是犹太人被杀，那个哈曼就被杀，因为神对他们犹太是一遍一遍。那么再有呢，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还没有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比拉多本来要放他，他说他没有罪，为什么定他的罪，我要把他放。犹太人说不能放他，如果放他你就不是该杀的忠臣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以后比拉多就拿一盆水在那里洗手，来洗手。那么意思什么呢？流他的血与我无关。犹太人说与他与你无关，归给我们子子孙孙。犹太人自招咒诅，自招咒诅。那么自招咒诅，可是神对犹太人还是一遍一遍。虽然犹太人受神刑罚，可是犹太人，神对犹太人还是有怜悯，所以结果呢，犹太人今天还是复国，因为神对犹太人还是一遍一遍，还是一遍一遍。我兄弟的经验也是一样，我兄弟的经验，我放过自长毒瘤，神是一遍一遍，我没有死在自长毒瘤。我要去巴西的时候，他们叫我到台大去检查这个体格，台大给我检查体格的时候，我高血压是110，我低血压是106，他说你不要去，因为你血压太近，你只有差4度，你随时都可以出事情。但神对我是一遍一泄，我没有死在这个血压差的太少的里面，因为神是一遍一泄。因为我在去年经过这个 X-ray 的检查，就发现了右脑里面有一个跟鸡蛋一样大的这个瘤。那么按照中台荣民医院应该立刻动手术，动手术。可是美国的一个叫做 Dr. Renner， 他认为说动手术可能会出副作用，所以他们的意思还是不要动，观察一阵子比较好一点。关于这是美国一个脑瘤的专家，他们认为说动手术随时可以出副作用出来。那么我就没有动手术。后来呢，我想到一遍一泄，从前一遍一泄，今天还是一遍一泄，就到现在我平平安安。因为神是一遍一泄，一遍一泄。那么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看见，在撒母耳的时代，那个时代是以加伯，所以在那个时代需要有人出来才能够把这个时代把它改变。今天也是一样，今天也照样也需要有人出来才能够把这个时代把它改变。人在哪里呢？人在哪？人在哪里呢？我常常想，感动撒母耳是爱，感动那芝加哥日报的总编辑也是爱，感动我自己也是爱，感动我自己也是爱。怎么样感动我自己也是爱呢？我讲一个你们曾经听过的一点例子。我在9岁的时候，我在码头啊玩，从前到新加坡去， 你不需要什么
Visa，
你不需要什么手续，你买一张船票就可以去了。那么去了要到了新加坡怎么办呢？排队上去，一个英国人坐在那里，然后呢就拿着一个藤鞭跑过去 one， 跑过去 two， 跑过去 three， 和 three 数这个数目。我那个时候只有九岁，我看见这个光景呢，我认为这是一个民族的侮辱。为什么民族的侮辱呢？因为过一个打一个屁股，过两个打一个两个屁股，就这样打，这种民族侮辱。所以从九岁的时候呢，我就恨白种人，不，我现在不恨白种人，恨白种人。那么从到了十三岁，我懂事了，我就开始反应，就开始反应。那么我曾经在十四岁的时候，我曾经做过新加坡反英大同盟的市委市政的委员，十四岁反英大同盟的一个市政委员。宋博士到新加坡讲道，我认为洋教洋传没有话说，洋教汉传太过可恶。那个时候我在 Austrian School 念书，我就带了大概二十几个小孩去打宋博士，打宋博士。那么怎么样打呢？就把那个鸭蛋，把蛋黄跟蛋清倒出来，就把薄油装进去，就把棉纸糊起来，棉糊起来。宋博士在奉行的时候呢，都是穿这个白衣服的，啊，那么后来呢，就扔到他们呢，满身臭，满身，我就构成公共伤害。后来我就被逮捕，就被逮捕。那么我被逮捕的时候呢，这是第一次被逮捕，到法庭上面呢，多少岁啊？法律没有办法。为什么没有办法？因为英国的法律不过到十六岁，我不必负法律责任，我可以不必负法律责任。所以结果呢，英国人对我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那么再下来呢，学校会考，我把整个学校的学生通通带到山上去，到了会考的时候，他们连一个考试生都没有，都没有。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又出了乱子了，出了乱子。我出了乱子了，年纪还轻，把他感化就没有事了。叫谁的感化呢？叫牧师的感化。牧师感化。所以我第一次接触传道人呢，是在监牢的里面。监牢里，牧师感化。那现在不能说了。我讲很多亵渎的话，亵渎的话。那个传道人呢，他说你年纪这么轻，你嘴巴这么硬，那么没有事的话，这一张传单你留着，没有事的时候你读读哈，他就送给我。我把它揉起来，你没有本事讲给我听，你有本事叫我看，揉起来就去你的，就摔在他脸上。你们这些就英国人的走狗啊，叫我看。后来呢，英国人就说，你这么小，你就这么硬，你要捣乱，你到你们国家去捣乱。他们就 warning， 用紧急发令，就把我从新加坡驱逐出来。因为法令不行的，法令没有权利，因为我不合定，不合乎他们法律要求，用紧急发令。那么我说这下子惨了。为什么惨呢？因为啊，父母在码头相送，一定会流下骨肉私情的眼泪。如果流下骨肉私情眼泪呢，英国人说，你早知今日，你何必当初呢？我在英国人面前不是好汉，所以我就想，我到了码头的时候，我就 向船上走，不看父母一眼，然后我没有看见呢，就不会触景伤情。我车子到了码头了，我父母呢拿着这个行李在哪里，行李在哪里，我下来呢，我真的没有看他们一眼，自己朝着船上就走了。后面压着两个警察，我父母误会了，你到这个地步再会都不讲一声，父母都不看一眼，难道是我所养的孩子吗？我所生养的孩子吗？是我父母误会。第一个过来就是我父亲，他好像那个胸膛爆炸一样的大叫说的，回过头来，你在这十几年你给我们什么？两头白的头发，那个时候我父亲才四十几岁，两头白的头发。我站在前面是海，我没有回头去看，我说我一生做的事情给他们未老先衰两头白的头发，但是到了这个地步还说什么呢？我继续往前走。我父亲第二句话说，你回头看嘛，你给我们两行没有流干的眼泪，两行没有流干的眼泪。哎呀，心是在这酸，做人的儿子给父母头发白，给父母眼泪流，你看这是个猪狗都不如。我不是一个不孝子，我是一个孝子，但是我有个理想。为什么有个理想呢？因为为了维持民族的尊严，我不愿意中国人在外洋的地方受这种侮辱。我不是一个流氓，我有个理想。那么到最后，我的母亲跑过来，回转吧，她讲不出来，回转吧，我们两口破碎的心了，回转吧，我们两口破碎的心啊。我站在那个码头地方，眼泪掉下来，立一个心愿，从此以后我只知道孝敬父母，其他一概都不知道了，一概都不知道。所以我脚搭到上海警界的时候呢，在上海警界有很多政治的人物，他们还在我身上打念头，但是我的脚一搭到上海的时候，我心完全死了，我脑袋里面只知道父母，其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被什么感动呢？被父母的爱感动。难道撒母耳不是被母亲的爱感动？我爱你，但是我更爱神。所以撒母耳一生的里面，他成了这样的人物，能够把那样的时代呢，能够把它带过来。求主啊，让我们真是能够像神。这样一个时代需要人，尤其是福音的工作需要人。人在哪里呢？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啊，感谢你，你这样一个以加伯的时代，你产出了这样一个人物，能够把以加伯荒凉的时代带进到复兴的时代。主啊，今天也是照样，福音需要广传，福音需要传遍，所以你需要有人出来跟神同工，好叫这个时代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时代。主啊，但叫我求主开恩，但愿你虽然到天上去，但是你还差遣保惠师圣灵借着人在地上继续在呼喊。主啊，巴不得的有人能够来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，因为你愿意万人得救，你不愿意一个人沉沦。主啊，但愿我们跟神表同情，因为你实在是爱人，所以你一直到今天你还没有再来，因为你一来福音的门就关了，救恩的工作就结束了。所以为着你的恩典，你还留下这个时代。 主啊，但是求主你今天晚上仍然给我们有人能够愿意应神之召，能够奉主的名，能够成为神你自己所要的，能够来成为福音的战士。但愿主你现在在我们众人默默